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要继续借着马可福音十一章学习救主耶稣基督他在耶路撒冷的服事。那么之前我们从一到十节学习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众人都欢呼，众人都欢迎他。十一节到十四节，主耶稣他晚上住宿在伯大尼，第二天回城的途中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十五到十八节是主耶稣洁净圣殿。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十九到二十六节，主耶稣借着无花果树枯干的事情教导门徒信心与祷告，这也是你我要学习的宝贵功课。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参考十一节，主耶稣每天晚上都在伯大尼过夜。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如果我们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九节，马太福音记载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所谓的立刻是说事情发生的非常的快，一棵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枯干了，也可以用立刻来形容，所以这两本福音书并没有矛盾，很快速的就这一棵无花果树枯干了。的确，这让我们思想到主话的成就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凡败坏的事情也必在短时间内显露出来。这时候二十一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彼得提醒主耶稣注意无花果树枯死的事实，用意是在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枯干了呢？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无花果树的枯干乃是出于主的话，但主在这里不说你们当信服我的话，而说你当信服神，意思是表明在他的话里有上帝的全能，或者说神的全能乃是在他的话里面。的确，弟兄姐妹，信徒在信心里所说的话也一样带着神的全能。二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告诉门徒，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每次只要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就告诉我们要听仔细了，主耶稣所说的这话很重要。无论任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挪与投在原文都是被动的语态，这表示挪和投既不是山自动的挪开并投海，也不是出于任何人的力量，乃是上帝的动作。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弟兄姐妹，这里有两个成这个字，一个是必成，一个是成了。必成是人信心里的事实，成了是神为人成就的事实，先有信心中的事实，然后有成就的事实。弟兄姐妹，的确我们要更多的在神的里面相信上帝的话，任何人所无法解决的困难都可以靠上帝解决。弟兄姐妹，信徒面临再大的难处，只要有信心，因为我们有上帝，就能够克服。我们有时候应当直接对难处说话，凭着信心我们拒斥难处。在神的里面，让我们知道心里疑惑的人好像得不着什么，但是只要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是主耶稣宝贵的应许。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主耶稣再一次应许，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里呢也有两个得着，一个是得着，一个是必得着。是得着意思是现在就已经得着了，必得着乃是将来必要得着。先是在信心里面已经得着了，然后才看见事实中的得着。信心是超越时间，能看见未来的事。所以弟兄姐妹，在信徒祷告的经历当中，乃是信是得着了，就必得着。先是里面有了信，外面就必成就。祷告就是人在求神，而信心的祷告是得着神答应的条件，人乃是凭着信心来支取上帝的应许。信而不疑，神能行大事；祷告而无信，则不能成就。神行事看我们的容量，准备的程度有多少。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乃是将信这个字是从是得着上拿下来，挂在必得着上。但是相信是得着和相信必得着不同，前者是相信已经得了神的答应，后者是相信必定将会得着神的答应。所以弟兄姐妹，凡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但是信必得着的许多时候却得不着。所以我们讲了那么多，重点是提醒我们，祷告是信徒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叫人得着所祷告的，乃是神所要做的事。我们只要做好该做的事，那是什么呢？就是凭着信心祷告，那么神就不能不做他所该做的事，就是叫我们得着。求上帝帮助我们更多的凭着信心祷告。25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犹太人在当时，他们正常的祷告的姿势是站着的，您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8章11节和13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是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存心纵然是对的，但是我们的行为配不上神，所以人需要求神的饶恕，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这也是希伯来书4章16节的提醒。那么这样， 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才能蒙上帝垂听。那么另外一个提醒，我们若要蒙上帝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也必须先能够饶恕别人的过犯，也唯有能够饶恕人的，才配求上帝垂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好的提醒。如果我们跟人有任何的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不能饶恕的地方，彼此不愿意饶恕的地方，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我们，就当饶恕他，好叫我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我们的过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神所教导的这个功课。最后26节，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姐妹，的确雅各书2章13节是如此提醒，那不怜悯人的也必受无怜悯的审判。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要随便的批评别人，定别人的罪。我们对人的态度如何，也关系到神对我们的态度如何。如果我们不肯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不能畅通，更没有办法蒙上帝的垂听。但愿我们的祷告更合上帝的心意，借着今天神的教导，让我们学习信心，让我们学习祷告。弟兄姐妹，希望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让你我在神话语的教导当中学习信心，学习祷告，这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下次同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的高考被认为是进入大学的先决条件，让广大学子承受着巨大压力，甚至与学生自杀联系在一起。早在进入高中前，中国的学生就要开始为高考做准备。高中生每天甚至要学习长达15个小时。在高考前夕，学生和老师还会参加压力释放活动。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众多因为高考而倍感压力的学生能够认识你，信靠你，懂得将重担卸给你，支取从你而来的智慧与力量，将压力转化为与你同行得恩典的机会。愿你引领高中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帮助他们有效管理自己的时间、体力、情感、思绪。愿备考的学生因祷告投靠你，满有平安和信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